谓的历史的发展，基本上这第一、这第二、这第三这段的观点呢，大概是随着时代的改变。当然，我这个所谓的时代，我是假定从西方国家的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啊，在中国的历史上来讲，不一定是一二三这样的事情。在西方国家，大概基本上最早的概念是信仰在科学之上。这个信仰，甚至你可以狭义的来说，从基督教观点来讲，说圣经、圣经的解释等等是在科学之上。也就是说，在信仰在科学之上的话，那么科学的解释必须符合信仰的规范的意思。信仰是一个大的圈圈，那么科学只是其中一种部分，所以科学必须符合信仰。那么这是一个中古世纪以前在西方国家常有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的之后，等下历史上提到伽利略事件的时候，这个也是典型的一个概念当中后来的冲突的一个起因。对，信仰在科学之上。那第二种的观念是科学跟信仰呢基本上的和平共存，也就是说河水不犯井水，科学有科学的范围，信仰有信仰的范围，那么和平共存，基本上各有各的领域，那么也盼望能够
有声音。基本上就是好像各有各的领域，各有各的范畴，最好呢不要捞过界。那么这个也是一种观点。等一下我会稍微提到到底现代的人的观点是什么呢。现代人的观点基本上因为是多元化，所以这三种观念的人都有。但是第二种人的观点可能是在西方国家占主流。大部分西方国家的人现代的观点是科学有科学的范围。科学的范围探讨物质的世界，物质的世界是可以测量的，可以了解的，可以探索的。那么信仰的世界是心灵的世界，是不能仪器测量的。所以呢，科学家说 OK no touch， 我不碰这个东西。但是也希望宗教家、科学这个信徒、宗教界的信徒不要去碰科学的问题，不要去跟我提供这个解释那个解释的啊，河水不犯井水。所以在目前的西方国家，第二种的观点是比较普遍的。第三种观念是倒过来说了，跟第一种观点刚好相反。科学在信仰之上，科学是大的，信仰只是小的。所以因此，所有的宗教信仰的东西都必须符合科学的解释，符合科学的解释，这是另外一种观点。那么也就因为在这样的缘故，他们把宗教的信仰，任何一种宗教的信仰，包括基督教啊，他们都觉得需要通过科学的检验提供某些解释啊。譬如说19世纪初弗洛伊德这个心理学家，他就尝试用心理分析来解释宗教现象啊。为什么西方国家有上帝的概念呢？上帝概念它叫做恋父情怀，你从小没有爸，好想念爸爸，来把理想的爸爸扩充延伸，就会变成父神上帝。所以因此呢，宗教是用科学去解释它的，解释它的。那么所有的宗教的东西也必须符合科学的解释。所以因此在很多这种的观念之下呢，很多圣经中的神迹都被取消掉了，因为只是一种幻觉，或者为了某种原因达成了，所以把它除掉。所以在德国有个神学家叫做波特曼，专门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概念叫做 demystification， 去掉神话，把圣经中所有的神迹都把它去掉。他认为这样的话才能够还原一个最朴实的原来耶稣的形象。其实他的潜意识的概念是这个，就是科学在信仰之上，所以所有宗教信仰都必须符合科学的解释，如果不能符合的呢，通通把它去掉。所以科学比信仰大等等这样的概念。那么三种的概念，我强调就是说，这三种概念在今天社会上你都会看到，有不同的人相信第一种，相信第二种，相信第三种，都有，是共识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些人可能是一二三三种他某种程度的排列组合的，三个都信某一点，这样子也有。那么等一下，当然我们等一下谈完以后会回到这个问题上。如果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采取某种的态度，每种观念都有它的盲点， 都有它可取的地方。好，我们稍微往上这个图片 push 一下，我们看一下早期的所谓的中古世纪的观点。我刚说了这个 ABC 三个呢，事实上有一个时间的前后次序。在西方国家来讲，早期中古世纪的话呢，大部分是采取第一种，信仰在科学之上的观点。尤其第十世纪以前的时候，教会的传统的官方的观点来讲，觉得圣经也好，或者宗教信仰也好，提供所有的答案了，即使是科学也应该符合宗教信仰的解释。这点也是对的。不过呢，你要了解，第一，第十世纪之前，在西方国家的科学是非常原始的，几乎没有太多的真正的科学。第十世纪以前，西方的科学大部分是引进来的，就是说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中国那个时候的科学是远比西方的科学可能早500年或600年，我们是比他们先进的。那么即使是阿拉伯的科学是从中国引到阿拉伯再到那个，所以在最有名的是11世纪的时候发生了好几次的所谓的十字军东征，就是西方国家的人要去征服圣地，然后他们从欧洲经过希腊到土耳其，一直到巴勒斯坦，到耶路撒冷去了。那沿途经过的就是很多回教国家，就发生了战争。那么从历史来说，十字军东征你可以说是利少害多，利处好处很少，对教会来讲也是没有什么好处，对世界文明来讲也是好处不多，坏处很多。少数的一点点的益处是什么呢？因为十字军东征战争，军事上来讲，政治上来讲是失败的，宗教上更失败。在传福音事情上，十字军东征到今天留下了一个后遗症，是我们今天基督教对回教传福音是最困难的，原因是十字军东征造成的阴影。可是如果说好处留下什么呢？就是政治上、军事上、宗教上都是失败的，可是却是无知的，你可以这样讲，无知的西方人第一次接触到高度文明的所谓的异族。他们想象中的回教徒是没有知识的，仗一打以后，然后很多发现，因为他们第一次碰到什么呢？你知道西方国家第一次接触到火炮，就是被阿拉伯人打的。那时候西方的武士呢，就好像电影中的故事，穿着盔甲，然后骑着马，哇，冲过去。阿拉伯人呢，不穿盔甲的，他们也骑马，他们有弯刀。不过你用弯刀跟你打的话呢，发现哇，这盔甲很厉害，打不过你。开炮，砰一打，你什么盔甲、铁甲、武士都没有用啊，噼里啪啦打到落花流水了。他发现哇，阿拉伯人有炮。西方人不知道火药，对，火药是阿拉伯人介绍给欧洲的，所以仗打败了，回去研究研究，当然西方国家的炮就更厉害了。可阿拉伯人的炮哪里来的？中国人来的。所以是透过丝路，中国很多的科技慢慢传到中东，传到欧洲、阿拉伯国家，然后透过阿拉伯国家在文艺复兴之前的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传到欧洲的。可见十世纪以前，欧洲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科学，所以那时候十世纪以前，信仰在科学之上，基本上是一个共识，也没有人抗议，因为也没有什么科学，也没有什么可以挑战的，基本上是这么回事啊，有这个背景。然后第二个，文艺复兴的影响，文艺复兴是所谓十字军东征带来的少数的几个好东西的一个。文艺复兴是西方国家的文化的复古运动，寻根。那为什么寻根呢？就是因为十字军东征以后，他们才发现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西方国家那时候会自以为是天下最聪明的人等等。我说一打到阿拉伯人，就发现哇，阿拉伯人不但是火药很厉害啊，阿拉伯人对希腊文化很懂。希腊文化很懂，那你知道西方文化有三个根源，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是最后进来的，那么早一点的是罗马，再早一点的是希腊文化，是三个最主要的一个精神文明，是西方国家的文化的摇篮。 可是在第十、第十一世纪以前，西方的国家已经淡忘了希腊，所以那时候整个西方国家没有人懂希腊文的。虽然圣经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已经几乎没有圣经学者会懂希腊文的。那么基督教文明很强，没有错，在西方国家，罗马的文明呢也是慢慢的淡忘，只剩下拉丁文，所以他们所有的文件、国际文件、学术文件都是用拉丁文写的，这维持到17世纪，罗马人留下的就是一个拉丁语文，那希腊文化几乎忘记了。等他们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我说十字军东征是从欧洲第一站到哪里呢？到希腊。希腊是他们的故乡，文化的故乡。不过因为东西罗马帝国分家的缘故呢，所以西方国家是在西罗马帝国，从意大利以西这个部分的国家呢，他慢慢就淡忘了他们原来希腊文化的根源。可是因为十字军东征经过希腊的缘故，就重新收拾起这些热潮，所以这些打败仗回来的退伍军人沿路呢，所以不好听，烧杀掳掠，烧啊杀啊，就当然有回教徒啊，他就乱乱，然后回来就带很多战利品，战利品不一定打仗赢了，就是沿路就抢回来的，所以他们把很多希腊的东西也抢回来了。然后退伍军人回来以后，都开始兴起一个对希腊文化的研究的宗教热潮，那种文化热潮。所以文艺复兴，我们知道说达文西，你所谓你看完基罗的雕刻，这个或那个雕塑等等，你要知道雕塑就是罗马人跟希腊人的看家本领。所以你到希腊去，你到罗马去，哇，各种的雕塑很漂亮的。那么这个是他们西方国家慢慢在淡忘的一个文明，他们重新复古机会来了。也因为文艺复兴的影响，带来的是什么呢？在哲学上，在思想上，最重要一个影响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希腊哲学的宇宙观，慢慢成为当时思想的主流，在科学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伏笔很重要，因为等一下会谈到伽利略事件的时候，伽利略事件从一个角度是罗马教廷跟科学家的冲突，其实真正的争论是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跟科学家的冲突。因为圣经中从来没有提到太阳也好，地球也好，是世界的中心，圣经上从来没有。我们基督徒你读圣经的话，你从来没有读到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种话。这句话谁说的呢？亚里士多德说的。可是从第11世纪、12世纪开始，文艺复兴之后，一直到我就说17世纪1610年伽利略被定罪的时候，经过多少年呢？500年。500年以来，希腊的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深植人心，是所有的学术界的人公认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因为亚里士多德说的，连教廷都接受这个概念。所以在中古世纪的时候，一方面承认好像宗教信仰或者圣经或者教廷是在科学之上，他有权管理这一切，但是无形之中，我刚刚强调的是文艺复兴的影响，骨子里面真正的里面的内涵，对于宇宙观、物质世界的宇宙观受到的影响，其实未必来自于圣经，却来自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所以在亚里士多德他很有名的一本书里面画了一个画，是地球，然后看这个世界，就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有的星球是绕着地球转的。这个概念一直到17世纪伽利略那个时代还是这样。我们看下一张。然后时间的发展就开始发展到17世纪、18世纪，那么那时候科学跟信仰之间的关系就开始产生一些改变了。那么从历史上来讲，我说过17世纪之前很多事情逐步的在发展，逐步的发展，所以伽利略事件是一个高峰，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可历史性事件的背后有很多关键性的因素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以至于你谈到伽利略就想到说，哦，当年那个教皇怎么可以把这伽利略这个伟大的科学家把他定罪了，迫害科学家，妨碍科学发展啊，忽略到每一件事情都有后面的历史的背景。那我说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所谓12、13世纪， 开始的。那么十字军东征就十二世纪初开始的，然后一百年的战争经过好几次，我说十字军东征都并不有真正的成功，但是我说带回来的是一个对于古文明的一种研究的热潮，文艺的复古啊，文艺复兴开始了，对希腊的哲学的思想研究开始了，兴趣开始了。那么除了你看得见的这些美术方面、艺术方面的，甚至科学思想方面慢慢的影响以外，另外在宗教上文艺复兴带来的影响，就是因为对希腊文化的热潮研究，所以因此有些人开始第一次开始回去读希腊文的圣经。但这之前的圣经是什么呢？拉丁文的，是希这个在第五世纪的时候翻译成拉丁文的圣经，所以到了那个之后，有将近一千年之久，教会所有读的圣经都是拉丁文的。整个教会的圈子里面，即使在教皇教廷当中，能够懂得希腊文的人屈指可数。文艺复兴之后就不一样了，人人在读希腊文，人人在读希腊文，因此很多人就开始研究希腊文圣经。因为当时留下来希腊文的古典希腊文的著作不多，圣经反而是变成最主要的古典希腊文的著作，其他的当然荷马的史诗、亚里士多德这些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有一些，不过整个加起来那个数量都不见得比圣经多，所以研究圣经就成了一个热潮。研究圣经的结果就逐渐带来后来16世纪1517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为什么宗教改革？就是因为当时的天主教的教廷，他们很多的观念、做法等等，慢慢在偏离圣经的教导。可是因为对圣经的解释和一切是教廷垄断的，是个特权，他垄断，他说这样解释就这样解释，那别人也没办法说什么。那么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读拉丁文的圣经，希腊文更少了。那么即使在教廷里面的专门研究圣经的人都不知道怎么样，等到他们可以回到原文的希腊文的圣经去读的时候，很多人就越读越读出毛病来了，就读出教会很多的偏差了。那么马丁路德他自己就是罗马天主教的教士，他是罗马天主教的人，他是神学院的教授，他是研究新约的，所以他读希腊文的，所以希腊文圣经很熟的。他就在自己读圣经当中越读越读出毛病，读到最后引发了宗教改革。但他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不是只有他，只是实际上环境上的影响以至于他所带来的那种宗教改革成功了。在他之前的很多的人，英国的 Tyndale， 捷克的一个人叫做胡斯 John Hus， 那么他们叫波西米亚人，其实波西米亚人就是捷克人，胡斯被火烧死， Tyndale 他翻译英文的圣经，他自己很懂希腊文，他是牛津大学的教授，那么他是翻译圣经，他逃亡，他死了，后来教皇还把他的坟挖出来，把尸体拿出来，还鞭尸，就 Tyndale。 就你知道那时候教皇对于这种翻译圣经的人态度是非常非常的不容许他们存在。在整个这样的背景之下，最后一件事情影响接力类事件的就是宗教改革。1517年马丁路德带来宗教改革，使得整个西方国家的圈子一分为二，就是所谓的天主教这个圈子以及所谓的基督教，或者有人称它为新教这个圈子。那么一切为二以后呢，产生的两种状况，第一种状况就是 overreaction， 就是过度反应。在天主教圈子里面来讲呢，因为这个宗教改革产生的这种分裂呢，所以对于不但对于基督教无情的排斥打击，同时对任何的你可以叫今天的术语叫做异议分子，都是无情的打击。大陆来的你就知道，对异议分子绝不手软，这是当时的术语。在这样的情况下，伽利略成为一个受害者，因为伽利略被定罪的时候，1610年是1517年宗教改革之后的100年，那个时候是在反，他们有一个叫做宗教改革，英文叫 Reformation， Reform， Reformation。 那么 当时在天主教 圈子里面有一个的 anti-reformation 反宗教改革运动，那么很有名的恶名昭彰的在西班牙有一个的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就是所有异教分子叛教分子一律用火烧死的，这个异教裁判所是在西班牙开始的。那当时的第一个领导人是今天在天主教圈子非常有名的 Loyola， 你听过这个名字吗？ Loyola， 很多天主教的大学是用 Loyola， Chicago 有一个 Loyola 大学。 Loyola 他是耶稣会的创办人，你知道耶稣会吗？如果你不知道耶稣会，你知道利玛窦吗？利玛窦就是耶稣会的那个会的会长创办人，就是 Loyola。 Loyola 是第一个成立宗教裁判所的，是第一个主张把异教分子用火烧死的。烧死人当中其中就有一个法国的一个女的圣女贞德、啊、John Hus 波西米亚人的 Hus 也是在那个背景之下被烧死的。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从历史上来看说、哦、他们太过分了等等。那你要知道那时候的背景，在这种动乱之后有一种 overreaction 过度反应，就好像我们11年前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政府也会有很多过度反应，对不对？那么在那样的背景之下，当伽利略事件发生的时候，你要了解，因为他对于天主教教廷的当权派提出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虽然那个问题本身是关于科学跟信仰的问题，谁有权解释所谓自然界新的发现？那我说了，伽利略我们要给他一个公平的说法的话，给他一个比较公平的说法是，第一个你要了解，伽利略本人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是有个宗教信仰的人，他绝对不是无神论者。相反的，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确知，他是一个极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对于教廷和教皇极为尊重，极为尊重。他不是无神论者，他不是反天主教的，他绝对不是基督教那个圈子里的，不是意大利人。那这么虔诚宗教信仰的天主教的科学家怎么会跟教廷出了这么大的冲突呢？我就说有一点这个时空的背景。第二个你要了解，伽利略他提出关于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地球是绕太阳转而不是太阳绕地球转。今天来看科学的事实什么可以争的，教皇教廷为什么啊搞了那么大。你要了解整个的背景的话呢，你要了解在伽利略之前100年，就是16世纪初的时候，哥白尼波兰人他已经提出了太阳是太阳系中心的观点。不过呢，哥白尼不是用科学证明，伽利略在这件事情上有贡献，是他是第一个，当时没有所谓的智慧财产权哈，有一个荷兰人发明的望远镜，荷兰人，然后伽利略用他的发明就仿制了一个高倍率的望远镜，当然没有经过授权，盗版，不过当时没有版权的观念，所以也没有人说他错。总而言之，他复制了一个望远镜，然后他用望远镜观察，然后用观察的结果把星球的运动的轨道画下来，然后他证明哥白尼是对的，哥白尼是提出理论的。就好像这个你在中国科学家里面，李政道、杨振宁是做理论物理的，真正做实验的是吴健雄那个女的。所以呢，得诺贝尔奖是李政道、杨振宁，那个女的吴健雄没有得奖，冤枉啊，对不对？一样。所以哥白尼是提出太阳是太阳系中心的理论的人，伽利略是用实验证明他是对的人。所以这个理论不是他提出来的，哥白尼波兰人。天主教徒，可是你没有听过历史上说哥白尼被迫害，为什么？原因哥白尼比较聪明，他的聪明是知道他要做一些事情要 political correct， 不能做一些 politically incorrect， 所以呢他的理论推出来以后呢，他也怕影响当权派。其实当时天主教圈子也有些人鼓励他说没关系啦，这个你可以提出来啊等等，他还有点怕。所以哥白尼做了一个选择，他重病的时候他把这个书交给出版商去印刷，当第一版的书的第一本出来的时候，我 我妈说刚出炉的热乎乎的那本书拿到她的身上，她已经快死了哈。后来那次晚上说，哥白尼先生，你的书出版了。所以呢，哥白尼抱着他那一本书含笑而逝，就死掉了。那死掉以后，你对死人要怎么审判嘛？最多最多把尸体扒出来鞭尸嘛，你还能怎么样嘛？否则的话，人死了你还定什么罪呢？所以那时候虽然在宗教改革的刚好在那个时候，哥白尼提出这个理论，可他没有被教廷定罪。原因反而就是第一，宗教改革固然闹起来了，可是那时候呢，基本上天翻地覆，他们要打击这个基督教的分子都已经来不及了，没有时间去对付这个哥白尼。而且哥白尼我觉得也很聪明，他临时也出了一本书说太阳是中心，但他很只是纯粹就科学谈科学。加利略100年之后，我说情况刚好不一样了。第一个我就说，基本上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圈子，两个圈子已经画了，这线已经画得很清楚，100年了。可是呢，那种好像余恨犹存，或者说那种哇，而且那时候呢，基督教圈子、天主教碰不上了，可是天主教却可以好好的对付天主教里面的异议分子，反而那个时候可以对付了。伽利略出这本书的时候，事实上是他的好朋友，很多好朋友，其中有一个人叫做乌班，当时是枢机主教，是伽利略的个人的 personal 好朋友。然后他发现这个以后，他也有点担心，就出这本书会不会触犯这个教廷的一个观念等等。啊，朋友说不会，你这是科学，哥白尼都出了书，100年以后也没怎么样啊，你又不是第一个，何况也很多人也讨论过这个问题，鼓励他出书。他出书了，书快要出版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这个枢机主教晋升为教皇，就历史上有名的乌班八世，就是乌班八世伽利略 personal 最好的朋友，他把伽利略定罪了。所以他一做了主教，从这个枢机主教变成教皇以后，哇，这个伽利略的信心大增，我的好朋友做了教皇，那肯定没问题了。他的朋友在他出书以前也稍微警告过他说，你这个是个科学的书，没有问题的，可以出版，鼓励他出版。不过给他的一个警告就是说，但是你要了解有些东西啊，我说近代术语叫做 political incorrect， 有些话你不能这样讲，你可以提出来说，哦，这是一个关于宇宙的这个或者太阳系的这个解释的各种的 model 之一，一种解释 one of explanation， OK， 那等等都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到了快出书的时候，因为他好朋友变成教皇了，伽利略信心大增，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他讲我的好朋友做了教皇，那怕什么？肯定没问题了。所以他就更改了他的序言。他序言上这样说：他说，我们的上帝给我们两本书。其实你要知道，他的观念很多，就是早上我所说的《罗马书》1:19-20。他这样说，他用另外一种话来讲，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他是有神论者，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嘛。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上帝为了让我们认识他，他留下两本书，一本书是圣经，就我们今天所谓的特殊启示，第二本书叫做天书，就这个自然界，我们今天叫做自然启示。天书跟圣经，圣经怎么解释？这是教廷的事情，教皇的事情。你怎么解释，我怎么接受。可是请问第二个问题，天书怎么解释？谁解释？伽利略提出一个非常大胆的话，自然界的事情是科学家解释的，所以天书我解释你听。他告诉教廷，告诉教皇说，关于科学的事情您最好少插手，讲圣经我听你的，讲自然界你听我的。这句话触犯了当时的教廷，因为我是说在当时的概念还属于第一种概念，宗教信仰高于科学，宗教信仰高于一切，管理一切，包括科学的解释你必须符合宗教信仰。而当时的教廷，我说在宇宙观方面，其实是不是从圣经的观点，而是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的观点，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不是太阳。 而当他说不，科学的事情听我们的，不是听教皇的，连教皇你都要听我的，这句话下来以后就触犯了当权派，就是说有什么东西我需要听你的吗？天下所有事情都听我的，包括科学都听我的，哪有说我听你的？好，这叫做 political incorrect， 政治上犯的禁忌了。所以当时他这本书出来以后，不是他的理论的问题，是他这个概念，是他序言的那句话，是造成整个审判的中心点。告他的主辩啊，告他的人是教廷吗？没有错。那教廷好像我们今天告来告去要派律师啊，派这些的，谁告他呢？伽利略是意大利罗马大学的教授，告他的人就是罗马大学的其他的教授。因为其他的教授都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的，那么伽利略这种人是在罗马大学里面的少数的科学家不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的，所以其他教授群起攻之，所以整个的辩论团里面他的对手通通是罗马大学的教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伽利略事件的背景之一，我们中国人说的，你不要在天子脚下搞动乱。好像说你，我是说六四天安门事件为什么会那么严重呢？因为在北京天安门。如果你在，我们随便说吧，云南昆明什么什么广场，你就搞吧，没什么大事，也不会动了解放军的。可是你搞到北京城的天安门的话，哇，这事情就可大了。所以伽利略，罗马教廷在梵蒂冈就在罗马。他是罗马大学的教授，罗马大学是天主教大学，是罗马教廷直接管的最高的大学学府，他是罗马大学教授，然后提出这个概念就被人不能不处理。所以在整个的处理过程中，当然他的同僚他的那些的教授们群起攻伽利略啊，不是教皇本人，是那些人攻。然后在教廷当中，很多的枢机主教都觉得要对伽利略定罪。他的好朋友是教皇，可是到一个时候你也没办法，就是从中国历史来说，你可以这样讲，到了一个时候邓小平也保不了赵紫阳，懂吧？到某个时候你个人的私交，你个人的一些关系，这些事情你还是有个群众在那里的。所以乌干巴是他没有办法完全的保护伽利略，最后被定罪，可是幸好没有被放火烧死。定罪的审判结果其实还不坏，伽利略被定罪，判决有罪，有罪之后的审判是：第一，撤职，不能在罗马大学教书了，所以不准讲课，不准出版；第二，软禁，在意大利佛罗伦斯，我还没去过，据说意大利最漂亮的地方就是佛罗伦斯，软禁在佛罗伦斯，给他一栋房子，不是个小房间哦，你不要想象说哦，好小一个破房呀，不是，在佛罗伦斯有一个别墅，34个房间的房子送给，你可以说送给他，软禁，然后有20几个仆人伺候他，你可以说监督他、伺候他都一样，他一生住在那里住10几年。如果我被定罪住在那里去，我甘愿被定罪，对不对？今天做教授要出版做演讲，有些人是哇爱讲，有些人爱出书，对不对？有些人不出书，美国的说法就是 no publish you perish， 你不出版书你就毁灭了，你就没有 tenure， 对不对？没有终身教授职。现在呢，你不要做终身教授，不准演讲，不准出版，可是终身供你吃喝，住在佛罗伦斯34个房间的别墅，不坏吧？这就是乌干巴是做教皇的好处。所以有罪，可是犯了那个罪，是他唯一能做的嘛。所以后来伽利略终身就在那边度过他的余生。所以有这个背景，但在这个背景之后，你要注意到，在同个时期的另外一边，在基督教圈子里，特别在英国的科学，却没有受到这个影响。当时在伽利略时代有两个人。一个早一点，一个晚一点。早一点的人跟伽利略几乎同时的是德国一个科学家，叫做 Kepler 是提出来这个所谓的太阳系星球绕太阳转的轨道不是圆的，椭圆形的人，叫 Kepler 定律，他是这个。那么 他有用别的方式肯定 Galileo 是对的。可是历史上你知道 Kepler 从来没有被定罪被审判被什么、为什么他没有？原因很简单，他在德国，他是基督徒，在天主教的圈子之外，所以教皇碰不上他。那你说好，天主教碰不到他，那么基督教圈子怎么看呢？刚好相反，基督教的圈子里面，他们的观点，特别是基督教的听教徒的观点呢，基本上已经从第一种观点进到第二种观点，就是科学与信仰和平共存。基本上他们同意伽利略的观点，神给我们两本书，一本是自然界的天书，一本是圣经，各有各的解释，你不能用圣经的解释去解释科学，但是科学的东西它有它的范围，所以科学的东西你要来解释圣经呢又未必对，所以各有各的范围，基本上接受这个概念。那么因此他们不但没有排斥科学的研究，相反的，在某种的情况下，他们甚至认为，尤其是清教徒，等一下会解释清教徒是什么，他们甚至认为科学的研究在某种方式观念来看，你可以说是用另一种方式去研究有关于神的知识，也可以说把荣耀归给神，基本上的概念。所以很多当时英国清教徒是以好像把荣耀归给神的这种心态去研究科学的。那么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牛顿是比克罗要晚一点，他大概是1630几年才进大学或怎么样，所以他大概是1650年代一直到末期是他最主要的科学发展的一个时代，所以比这个伽利略在晚了三四十年了。但是基本上英国整个来讲啊，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我说1500年以前的西方的科学基本上是学习或抄袭或引入由阿拉伯由中国引进来的，因为中国那时候的科学是远超过欧洲的。差不多1600年之后，17世纪开始，1600年一直到20世纪倒过来，几乎在200年之间，从17、18世纪开始，西方的科学尤其以英国为主的科学突飞猛进，到19世纪的时候中国已经落后，20世纪我们差太远了，基本上这样整个转捩点就是17、18世纪。那17、18世纪在整个欧洲科学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根据地是在基督教的圈子里，而不是在天主教圈子里。而基督教圈子里面的最主要的根据地就是英国，而英国人当中最主要研究科学的人都是清教徒，所以你就知道英国清教徒对西方科学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从这个你要了解了，清教徒，你大概听过这个名字，不过你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个背景。因为美国的移民最早期的是英国清教徒，到的地方就是我自己所在的 Boston 那种地方，叫 New England。New England 就是说新的 England， 所以他们都是怀念自己的故乡，所以在 New England 区所有的大城市的名字都是英国人的地方。我们旁边有个 Cambridge。我们的 Cambridge 比英国的 Cambridge 漂亮又大又好，我住的 town Lexington， 英国有个 Lexington， 我们那边所有的地名在英国都可以找到一个翻版啊。那纽约 New York， 因为英国有个 York， 所以在美国这边就有个 New York。 说一个题外话，纽约原来的名字不叫 New York， 它叫做 New Amsterdam， 新的阿姆斯特丹，因为原来 New York 是荷兰人占的，所以荷兰人来的时候把那个地方叫做 New Amsterdam， 后来英国人打败荷兰人把荷兰人赶走了，就变成英国人的地方，英国人就不要叫它叫做 New Amsterdam， Now this is New York， 就开始 New York、New Orleans， 为什么 New Orleans？ 因为法国有个 Orleans， 所以 New Orleans 法国人占的 New Orleans 就变成 New Orleans， 一样的意思。清教徒为什么来美国呢？就是因为受到宗教迫害。为什么受宗教迫害呢？就是因为他们也是异议分子。清教徒 Puritan 的意思，清教徒你就知道他们认为自己是清道夫，要清什么东西呢？清教徒是在英国的教会，英国当时是跟中古世纪欧洲国家一样，大部分都是基督教的基督徒， 但是教会长久下来就有腐败，对不对？那么教会里面最虔诚的人对教会的腐败十分不满，觉得要加以清除的改革派，就叫做清教徒。他们自认为是教会的清道夫，倒垃圾。倒什么垃圾？第一个倒的就是主教，最腐败就是主教神父。哇，所以这些是属于教会里面的异议分子，教会里面的改革派，可是宗教上最虔诚的人，这当然是当权派不喜欢的。所以这些总主教主教都最讨厌这些清教徒。英国人口当中清教徒不到 5%， 不到 5%， 就受到很多多数人的逼迫，所以为什么会逃亡，为什么到美国等等之类。可是很有趣的是清教徒的科学家特别多。昨天晚上我提到的 William Carey， 我说过有个英国皇家科学院，到今天英国皇家科学院是英国最高的科学院。不过有趣的是全世界的科学院都是国家的，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级的研究院是私人的，就是英国皇家科学院。你听讲皇家科学院一定属于英国女皇咯？不，英国皇家科学院1630年左右成立的，从那一天开始它就是私人的，因为这些英国皇家科学院是清教徒成立的。清教徒是，我就说了，是异议分子，他根本不会接受什么英国女皇、英国皇帝的什么什么东西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将近400年，英国皇家科学院不是受英国政府管辖，不受英国政府直接的经费补助的，它是独立的。那其他的法国科学院、中国的国家科学院、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通通是国家机构。全世界只有一个最高的科学机构不是国家的，反而是英国，英国皇家科学院。英国皇家科学院1630年左右成立的时候，全部的成员95%以上是清教徒。当然后来慢慢就不同了哈。所以牛顿他是一个典型的英国清教徒科学家。他出的书，他最有名的贡献其实是除了物理学等等这些东西吧，最主要是微积分。他们有很多关于他的笑话，其中有一个是在他的微积分那本书出版的序言啊，序言里面有两件事情很有趣。第一件事情他是说那时候的书啊，你从现在的观点看来都好像觉得很有意思。那时候所有写的科学的书大概一开头都会写一些赞美神的话。牛顿也是这样写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让我完成这本伟大的著作。好像我就说如果文革时代的话，如果中国的书本每本书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就好 political correct。 那中国世纪的书是每个人都这样写都是为了这个原因呢，还是真正出于心理的话呢？其实那些清教徒写这种话是心理出的话，真的是觉得神写了一本天书，我现在发现了一点点。所以牛顿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所有他科学的发现，他说我像是一个无知的小孩在沙滩的行走，然后捡到两个美丽的贝壳，这是我唯一对科学的贡献。其实呢我并没有发明什么，我只是发现，而且在这么多的发现当中我只不过找到两个美丽的贝壳啊，典型的一个态度。另外一句话很有名的是在他那本序言有提到，他说他不能说赞美神，神真伟大，神真聪明，他居然会用微积分创造这个世界。你看微积分那本书的序言，所以就说你要知道神吗？你要认识神吗？读微积分。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多少人不学理工的，碰到数学你就头痛，尤其你碰到微积分简直是不知道在说什么。那么你应该回去读，因为你不读微积分的话，你一定会认为你就不认识神。所以他们在研究科学的话，他会觉得说有些人研究神学，有些人研究这个，我是用研究科学归荣耀给上帝，而且我用科学来研究神怎么创造这个世界。所以清教徒成为研究科学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我读过一篇文章，他说1630年到1650或1660年30年左右，他做了一个调查，英国各大学里面各科系学生的比例，好像你今天研究说 什么叫做大学里面的热门科系排行榜，懂吧？还1630年到1660年30年之间研究很有意思。1630年的时候最热门的科系是什么呢？神学系跟哲学系最多，你做完出去做牧师他们有宗教的热忱。1660年三分之二的人学着科学，1660年主要是科学。但是你不要忘记工业革命是18世纪以后的事情，那时候研究科学的人是研究纯科学，以数学为主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钱好赚的，工业还没有发展，所以他们研究数学研究科学的时候原则上其实是一种宗教的热忱，这样热忱。可是英国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历史的研究者叫做李耶瑟博士 Joseph Needham， 他是研究中国科学发展史最有名的人，他就提到说英国17、18世纪科学的发展所以能够主导整个欧洲甚至主导整个世界近代科学的发展，是因为有一大批的年轻人投身于科学研究，每个人都是带着一个宗教的热忱。所以他说英国的科学发展不是靠天才，靠一大群的人，虽然天才像牛顿也有，这个学化学的话你会知道这个 Boyer、你会知道学生物的话早期的那些人，你追溯到16、17世纪都是英国人，每一个都是清教徒，是靠这个带起来的。然后他谈到这个中国的科学发展的时候，他就说中国的科学发展向来是靠天才，因为这些天才常常是被埋没的。他很多的书提到中国的科学的发展，然后他也提到中国科学发展的里面很多这些天才连中国人都把它忘掉了。他就提到一个例子，牛顿，我们知道万有引力定律，对不对？他说英国人认为这是他们最伟大的发现，所以他曾经提到说英国的哲学家培根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中国有五大发明，这句话是培根说的。李耶瑟博士说我们都误解了培根的意思，培根是说中国有五大发明，不过他整个的话呢我们都是只引用其中一小段。培根在说中国有五大发明的意思是培根是说英国人比中国伟大，中国有五大发明可是我们英国人更多，意思在这里。可是在历史上引用培根的话的时候，尤其中国人引用的话都引用前半段后半段都不说的，是中国人很伟大五大发明，培根下面说的话你就没说了，他下面说的是英国人有牛顿万有引力，英国人发明了蒸汽机带来工业革命，英国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所以呢英国人比中国人伟大。我女儿教我一句话我就很有意思，我女儿在台湾那时候学中文的时候，他们的老师用一些很多方法教他们学中文，他们很有兴趣学，他就说据说了哈，王安石中国一个很有名的人也是个变法改革的人，有一次人家问王安石说中国人里面谁的文章最好啊，我有点真记不得，他大概是这样说的哈，他说啊中国文章好像是镇江是属于江西吗还是江苏，他说大概是说中国人的文章江苏最好，江苏的文章镇江最好，镇江的文章最好的是我弟，我替我弟弟改文章那当然老师的解释啊，意思就是说中国人是很会怎样，你说自我说人呢高明一点，那不全世界最聪明的吗？所以有一篇文章李耶瑟说的很有意思，他说培根错了，他错在哪里呢？不是说中国没有五大发明，他培根错了，中国不止五大发明，多少发明呢？哎呀这很难说了，因为他研究这个的嘛。他说这样好了，打擂台，你告诉我哪一件东西，你不要说英国的，西方人发现的任何一件，我李耶瑟就告诉你中国人什么时候发现的，肯定比你早几百年。然后他有一本书封面的里面封底的里面两个彩色图，他就画了一个表，什么时候英国人发现欧洲人发现什么，比如说希腊某某人发现血液循环的道理，公元前300年，中国呢只比他早了1000年而已。他说不要说别的，牛顿万有引力哦，很伟大的发现，空前的吗？哪有，中国人之前1500年就有了，他就有 有名有姓。那我想中国人是谁啊，我不知道啊。所以他说这个人啊，中国人大部分都不知道，西方人更不知道。所以我们呢也不要觉得哎呀羞愧，我们以为牛顿先发现的，哎呀这个叫叫嚷嚷的，其实是人家中国人先发现。他说他对英国人或者西方人说，你不要觉得猎人之美，因为啊连老中自己都不知道，那我们老外又怎么知道？我们中国人是不知道。丁霞说，中国的科学家常常是天才，这些天才常常是默默无名郁郁以终的天才，所以没有后继无人，所以没有被人科学发展。英国却是清教徒的影响，大批的人研究，虽然只在全国人口 5%， 却成为整个科学研究的主力。所以结论，17、18世纪科学跟信仰的冲突，一方面是历史的事实，可是你需要回到历史的真相去理解。简单的说，那个时候伽利略事件是一个天主教圈子里面迫害科学的一个例子，不能广义的说是整个基督教圈子，因为基督教圈子的另外一边有不同的情况。第二个，你不要怪罪伽利略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是无神论者。那他提出的观点，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即使天主教教廷都能够接受他的概念，只在那个时候讲那种话的时候，时空情况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不过影响今天更大的科学跟信仰的冲突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影响，我说过这个时候是在这个之后，启蒙运动大概是17、18世纪的时候，启蒙运动基本上那是理性主义的兴起，也就是说启蒙运动最主要的人物是在法国，那么产生的理性主义，相信人的理性。启蒙运动的直接的结果最明显的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是从启蒙运动的之后大概50年左右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他们对理性的崇拜，理性的这种尊崇是高到无可比拟。那么在这个理性主义思想的兴起之后，对于人的理性不断高举，然后慢慢当然有意无意的跟神之间的关系就产生一种排斥，慢慢的疏远，慢慢的排斥。然后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出来的时候，产生了一个影响，好像更能够支持这些理性主义者的概念，就是说整个的科学的世界可以用理性去理解，不需要有上帝，而且人可以独立自主于神以外，基本上这个进化论的一个影响产生这个问题。至于进化论的内容对与错，尤其从现在达尔文进化论是1859年提出来的，到现在差不多将近150年了哈，所以150年以后我们再回顾达尔文的进化论怎么样去看，有什么问题，这个在第三堂课我会讲进化与创造，那时候会详细讲。不过基本上为什么达尔文进化论推出来以后产生一种好像无与伦比的这种浪潮啪席卷，原因透过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兴起以后，人类的思想基本上一直想要脱离受神的管制这个概念。不过很困扰的一个问题是，人从哪里来？那基督教提供一个答案，神创造这个世界，所以人不但从神而来，人即使生活一直到未来都是靠神。那么理性主义者想挣脱这一点的一个问题在这里，你怎么解释人从哪里来？没有，你说人是自主的，我不要神来管制我，甚至有没有神的存在，可是如果没有神的存在，人怎么来呢？没有答案。进化论提供一个非常合理的答案，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所以一旦有了达尔文进化论以后 OK I got answer。 所以那个时候呢，对于进化论的那种欢迎和拥护是空前的，甚至最拥护的人不是学生物学的，是不是学生物的人。所以你会了解为什么马克思，为什么这些不是搞生物学的人对进化论更是死心塌地的拥护它，因为非常符合理性主义的概念，人是独立于神之外的。所以我曾经说过，在未来的这个世纪，不一定要等到下一个100年，在各位的有生之年，你活的人会看见有生之年，进化论不但会量变会质变，但是它的招牌还会叫做进化论，只是内容会非常大的改变。 正如今天的所谓的社会主义、所谓共产主义，招牌没有变，内容是变了很多的。没有人会说中国大陆现在实行叫做社会主义，不过它招牌叫社会主义啊，一样。进化论这个招牌是很难拿掉的，因为那是个 political correct。如果进化论招牌拿掉的话，告诉你，连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都不能生存的，因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进化论。如果生物进化论崩溃，那么生物进化论没有科学的事实证明，那么社会进化论有什么科学依据吗？那如果社会进化论没有的话，那所谓的不断革命论、什么论、什么论都没有了，你知道吗？所以进化论这是碰不得的。台湾的说法叫做神主牌，就像一个祖先神牌位一样啊，不能碰的。所以进化论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 political correct， 一个东西是不能碰的。可是你可以把它的内容通通换掉。所以我说的是，有生之年你会看见进化论的内容会有很大的改变。就等到我在讲进化论的时候，再详细跟你讲会变成怎么样。但基本上达尔文的概念，适者生存或者说强者生存的概念，基本上是最先被淘汰的，已经快要被淘汰了，将来会更明显被淘汰。但是它的概念是很受欢迎的，表示一切的起源有另外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不需要有上帝。否则的话，我就说好像今天所读的圣经所说的，从宇宙的复杂跟奥妙来看，人很难排斥拒绝神存在的事实。那如果神存在，你要人独立自主于神之外，这个就很难说了，你必须有另外一套解释。因此进化论提供了这个，因为从那之后就使得科学与信仰的冲突达到最高潮。这个高潮甚至比伽利略事件还要影响深远。伽利略事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争论的过程中常常拿出来做的一个 case， 就是你看那时候科学家被宗教分子如何的糟蹋，如何的欺负，现在你还想欺负人吗？我那时候科学家的力量、科学的影响力已经是跟以前不一样了，相对来讲教会的势力也跟以前很不一样了，相当的低微了。所以二十世纪初19世纪末的时候，科学跟信仰的冲突其实是刚好反过来的，科学占上风，这个教会界不管是天主教圈子甚至基督教的圈子都在被打击得很厉害。那那时候有一种泛科学主义，就是说一切都是科学最好。那么泛科学主义其实最明显的是在中国的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拿出来的招牌就是要科学与民主，对不对？德先生、赛先生啊、哦，那像这样的背景之下，你可以了解科学信仰的冲突在那样的背景之中。那最后我谈到未来的展望，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十分钟左右。在谈到未来展望的时候，我要说一件事情，很有趣的。我们都是中国人，那么大部分来自于海峡两岸，有些从台湾来，有些从中国大陆来。我看看我们中间多少台湾来的，台湾背景的。OK， 我想大陆占多一点点啊，一半一半，不过大陆大概占60%。其实我说我们的思想背景、教育背景都非常接近的。某种程度上，海峡两岸的我们的教育的背景、思想都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成为我们整个精神思想的一个主要的主流。不过唯独谈到科学与信仰这个问题的时候，海峡两岸有非常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跟政治上海峡两岸的差别差不多。譬如说，如果你要问科学与信仰是和平共存呢，还是科学与信仰好像说第二种跟第三种观点，对不对？科学在信仰之上。如果你去问台湾来的背景，不要说问基督徒，你再问一般的人，科学与信仰是和平共存还是科学在信仰之上，我告诉你，台湾来的人，我肯定的说80-90%的人会说科学与信仰和平共存，各搞各的，河水不犯井水。科学家当然可以信教，信什么教都行，不信教是很怪的。在台湾来的人是这样讲，中国大陆来的话那就不一样了。科学信仰是怎么样？当然科学在信仰之上，中国信仰都可以用科学解释的，不能解释都把它丢掉。科学家信教那是怪的， 科学家不信教的，信教就不是科学家。当然百分之八九十是这种想法的。那很有趣啊，所有中国人都受过类似的思想的影响啊，延伸到最早都是五四运动的思想。那为什么两岸相隔五十年就变成这样子呢？这很有趣，原因在这里。我们两边都受到启蒙运动的后期，然后一直在中国就是五四运动的影响。科学与信仰势不两立，这个概念很强的。而且呢，科学是对的，宗教信仰常常是迷信。这个概念从五四运动一直流传下来，无论是胡适，无论是陈独秀，无论是左的，无论是右的，都这样讲的。那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这样相信的，台湾也是一样。那为什么有差别呢？差别在这里，1950年以后，台湾的教育界是属于开放型的，开放型就是说鼓励留学出国，所以1950年到公元2000年的50年当中，所有的教授 90% 都是留美的，10% 是留日本跟欧洲的。那留美回来，在50年当中，美国怎么变，台湾就怎么变。你在美国，你去问所有的科学家，宗教的信仰是和平共存还是科学在信仰之上？我告诉你，80%-90%的跟台湾一样，科学与信仰和平共存，这是美国的主流派观点，科学界。所以美国人是这样想，留美来留学的人回去也是这样讲，不管他信不信教，信什么教都行，他的观念是从美国来的。当时五四运动的人为什么反基督教呢？因为那个时候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的科学界是反基督教的，反宗教的。所以胡适来留学也看到，哦，人家都不去教堂了啊，他回到中国就说，西方国家什么都好，就是宗教没有用。因为他看见了美国人是这样子，欧洲人也是这样子。可是现在来不一样，中国大陆的不同是1980年之后才开始开放，改革开放嘛。所以闭关30年，从1950年到1980年30年是闭关的，根本跟外界没有来往。所以在中国大陆，这是为什么1980年代初期我们所有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的观点是停留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代的观点，60年不变，1920年到1980年完全一样。到现在中国大陆开始改了，我相信在中国大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逐渐的完完全全从科学在信仰之上的概念，慢慢走入一部分的人走入科学信仰和平共存的概念。这是为什么台湾海峡两岸的不同。未来呢，这未来不单指台湾大陆，整个世还包括整个世界，整个的世界，我想很可能尤其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我认为将来的趋势是越来越可能走向第二种的观点，科学与信仰属于和平共存，各有各的范畴。那如果你要问我基督徒的观点是什么，是不是第二种观点是对的，也就是说科学与信仰和平共存是对的，其他两种是错的，我会这样说，三个都有它的盲点。我个人的观点是，基本上大多数的事情上应该是信仰与科学各有各的范畴，一个探索物理世界的一些真理，那么它有它科学的方法，那么信仰是探索另外一个世界的，所以有另外一种方法，所以基本上有两个范畴。但是这种观点有一个盲点，就是如果你要把信仰跟科学截然划分的话呢，有时候有点问题，很多东西是有点交集的，有点 overlap， 所以你不能把它切的一刀切一样，切的那么清清楚楚。大致上有两个范畴，有一个中间的一个 overlap 的地方。同时在很多事情上，你也可以说我倾向于，当然为我的宗教信仰各种东西，我会说信仰在科学之上。我不是用圣经去解释所有的科学，因为圣经并不提供所有科学真理的解释说明，所以你不可能从圣经去提供所有生物学的、化学的、天文学的答案，没有。但基本上不抵触，对，科学在信仰在科学之上的意思在这里。那么信仰是不是完全用科学能够解释？我说不一定都能用科学解释，但是有很多东西不违反科学的解释。圣经是合乎神的真理，那么我相信所记载的事情，尤其是历史的，尤其是人的经验可以去考察验证的东西，我相信都不违反科学。 当然神迹的部分是特别的，那那部分是超越我们的经验范畴之外的，那我那个是用信心去接受它，不能用科学去解释它，但是仍然可以说它不见得是违反所谓的科学的或者说理性的那种推敲。这是我对于科学信仰的一个观点。至于其他很多的细节，关于进化论的问题，我单独有一次会谈。那么另外今天下午会谈的是关于科学与信仰中间冲突的一些迷思，是包括有些人认为说是不是这个科学是纯理性的，宗教信仰是纯主观的直觉的啊，这一类的一些迷思，可能好像是对似是而非的概念。这些观念可以提醒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去探索宗教啊，基本上的目的在这里。好，我想我谈的到这里结束，那么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有一些什么问题，实际上时间不多，大概只有最多不超过五分钟，我们就要吃中饭，好不好？
哦，我说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分成 science 在最低层的，然后上面是哲学，然后是神学，我不知道你赞不赞成这个观点。如果你赞成的话，你的问题是什么？
好，你的问题是说是不是可以把科学当成最底层的，然后上面有个哲学，再来一个神学？这种观念来讲，有一些人采取这种观点，那么但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同意这样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好处，基本上有一个前提假设，是比如说，因为科学如果处理物质世界的啊，物质世界在这里是科学的，那么精神世界的是比物质世界高一点的，所以因此精神世界就属于哲学甚至到神学去了。所以前提假设就是物质世界跟心灵的世界，精神世界是两个范畴，然后物质是比较低的，精神是比较高的。那这样的情况下，但当然对于也许比较研究科学的来讲，会觉得说为什么我的科学是比较低的啊，就是比较高的。但是现实生活里面也反映到这一点，我们当中如果学任何的理工的哈，只要你不是学医的、学法的这些东西，如果你读博士的时候，你拿什么博士啊 ？PhD 对不对？那 PhD 和 Ph 什么意思啊 ？Philosophy， 所以拿的都是哲学博士。其实你读化学、你读物理、你读生物，你就不读哲学，你什么都读，就是没读过哲学。为什么给你个哲学博士呢？就在这种概念之下，科学上面是哲学，所以给你个哲学博士是一个尊称，你是有脑袋的。有思想的，所以给你个哲学博士，而不是给你个化学博士。虽然我们平常说化学博士、物理博士，真正的英文都是哲学博士，这是恭维你啊。其实你没读过哲学，开玩笑的说法，在美国最赚钱的行业都没有脑袋瓜子的，都没有 PhD 的。医学 MD medical doctor is doctor， 就是 medical doctor， 这叫做 professional degree， 专业的，不需要思想的。所以你没有 philosophy， 然后呢，这个法律博士 JD， 就是 JD， 然后牙医 DD， dental doctor， 哦，什么什么什么 D， 就是不可以有 PhD。PhD 的话，搞理科甚至搞工程都可以有，这其实也是在这个概念之下。那对与错有时候是见仁见智了啊，其实。如果你不用所谓上下来分的话呢，你用横着看好了，这样比较公平，对不对？科学一个范畴，哲学、神学可能是另外一个范畴啊。这样的说法呢，可能比较不会好像对让一些人觉得比较 offensive， 比较好像攻击性一样啊，它是比较低层的或者基层的。那其实科学跟哲学、神学来讲，最主要是思维方式、探索真理的途径方式不太一样。因为科学基本上来讲用反复实验这种方法去验证的，你哲学跟神学来很显然是不能用这种方法验证，可它仍然是真理的一部分，这是不可否认的。甚至有一些介乎这个之间，像历史是科学吗？这很难讲。历史是有很多的事实，可是历史提供的不是事实，历史提供的是事实加上 interpretation 解释嘛，解释就见仁见智了，对，最简单的例子来讲，义和团在台湾的教科书，义和团都是土匪，在中国大陆义和团都是民族英雄，事实就是事实啊， 杀了很多人是没有错啊，这都是事实，两面事实都没有错，解释起来就不一样了。在中国大陆，义和团是民族英雄，反抗洋人统治，宰了几个洋和尚，管他谁不修理，咔咔咔咔，跟斩太刀一样，啊，斩掉几天，啊，还是为民族，怎么怎么？那台湾的说法，台湾并不是因为基督教影响，因为台湾基督徒比例2%，98%不是基督徒。可台湾的教科书定位义和团。土匪作乱，暴民土匪，这么简单。太平天国一样，中国大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好的，大陆这是大陆的说法，台湾的说法，太平天国万城贼子，为什么呢？因为太平天国否定这个中国儒家思想，对不对？那从这个观点来讲啊，这是反动，所以你就发现历史它不像科学，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单一的共同接受的答案的，虽然从事实为基础，所以历史是科学不是科学呢？所以历史有很多方面比较接近像哲学思想的那种东西啊，这跟科学的研究方法手段不同。好，还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吃饭，两个问题，你先说。对。你说科学信仰如果两个范畴如果发生冲突怎么办？我想是这样，冲突有时候难以避免，那如果冲突怎么办呢？我觉得第一个你要去先分析这问题的观点在哪里啊，因为我就说了很多的时候两个是可以各搞各的，有个独立范畴，那么有一些我不可否认它有一些交集是属于两边共通的，那么因此我要先研究这个冲突点是什么，是属于一个共同交集点的东西，还是属于各个不同范畴啊？那么先研究它的问题的本质，然后再来采取一个适当的对策。你不一定要马上采取立场，我站在科学这边，我站在信仰这边，适当，因为对基督徒来说，我常常可以占有两边的立场啊。只是我要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冲突呢，或者是什么？对，像进化论这种东西的话，对，经过这样的分析以后，你就可以说进化论的问题属于范畴是什么呢？那我就说在这个情况下对信仰有没有直接的冲突，有的，因为如果我相信进化论，我就不能够承认有神创造这个世界，对不对？所以两三年前很有意思，我们教会在我们 Boston 教会受洗是相当困难的，这在纽英格兰地区都是属于你可以叫做恶名昭彰的，应该是恶名，应该是好名，对不对？就是说，每一个人区的人都知道，要在 Boston 教会受洗是天下最难的，所以很多人有时候人憋不住了，就跑到别的教会受洗，再回来我们教会。对，好像在这不容易受洗。其实我们是目的是帮助别人能够认识，所以我们要上三个月的基本信仰课程，再上三个月的受洗课程，缺课三次重修，就最快六个月，有时候搞不好拖一年都有。有一次有一个人就上完课，而且是北大的学生，他两个课上完要受洗，受洗前两个课上完只是最低条件，然后我们要面谈，然后我们去跟他们谈的时候，那个北大来的学生就说，哦，我上完课啦，他说我这个人啊是坚决相信进化论的，不过这没有关系，我相信我还是可以受洗。我说啊，你说没关系，我说关系挺大的，如果你坚决相信进化论，我说你真的相信进化论，哎，那你觉得神创造这个人类或者世界吗？既然是进化嘛，神大概不管他怎么样帮了什么忙，我不知道。不过呢，我还是相信进化的啊，所以我不认为神创造人类。亚当的故事只是一个传说、预言或什么的。我就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得搞清楚。所以你暂且别受洗。所以那一批有三个人没受洗，只有一个，他是讲明他就说。他相信进化论，不相信神创造这个世界。当然，经过三个月以后呢，他再仔细想想啊，等等，他就哦，我现在想通了，我相信神创造这个世界，好吧，受洗。所以有些东西是有点不能共存的，是的确有的哈，不是说两边都给 take。那么当然，我说等到我谈进化论的问题的时候，我再提出来就说，那么如果我这样说的话，那我就必须就科学论科学，而不是从信仰论科学，就是说 因为圣经上说神创造这个世界，你信进化论，对你就错。这样的话他不会服气嘛。我必须就科学谈科学，就是好，我现在不从圣经的观点讲，我从科学观点讲，进化论有多少的证据证明进化论是真理。那么为什么在科学界，我不是说宗教界，科学界为什么有反对进化论的声音，而且声音是越来越强的，越来越强。甚至我知道为什么我预言说你有生之年你会看见进化论会改植的。那从进化论这种科学的角度来谈，那从这样来谈，我们可以开始对话，重新引起再思，从这样的问题。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冲突，因为基本上各有各的范畴，所以你避免用圣经的或者宗教的结论去攻击说，因为圣经上这么说，所以你不管怎么说，你一定错了，懂吗？这样的话，对方是不会接受你的这种逻辑思维跟你的结论。那不如说，好，既然各有各的范畴，我站在你的范畴来跟你谈你的观点，这样比较好。那当然不一定对方能够接受，我知道是一个合适。那同样，当有些人谈宗教问题的时候，他要从科学来讲，我说最好你到我这个圈子里来，用我的话，用我的方式来谈，这样才比较谈。你用你的圈子，用你的辩证方式来辩证你另外一个范畴的问题的话，那显然就很难。就好像我说你用化学的方法去验证历史问题，那这肯定是很难的。你怎么去谈这个问题呢？你必须用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历史的这种的思想，这种东西它有历史的验证方式，用这个方式来谈再说对错比较好。你用化学，你用物理，有时候是鸡同鸭讲，基本上是这样。刚才后面还有一个问题要不要问 ？OK。
刚才你不是说就是，建基工也是属于宗教范畴的崇拜的一种，那么教会里还是有地缘，是不是也是会通过建基工来强制建那个圣方，是不是要禁止？
你最后几句话再重复一下，你说。
教会里面是不是不太鼓励或者应该劝导弟兄姊妹不要建基
工？哦，对，气功的问题。就是说对气功问题教会的看法怎么样。当然这也是一个需要详细谈的问题，所以时间的问题我不能多谈。我简单的结论是说，对的，至少站在我的立场和大多数教会这个牧师们传道人的立场跟我们的经验，我们是就是说建议弟兄姊妹不要碰气功。如果你过去碰过不要碰，如果你没碰过以后也别碰，基本上是这样的观点。至于为什么这问题就需要多说一点，不过就说实验的元素，我只能简单这样讲。气功的东西我早上也说了，气功在某一种方面来讲是一种宗教的一种，它不是纯粹无关的东西，是一个宗教有关的东西。因为它探索的或者说想要接触的东西有一些是属于超自然界的，虽然你叫它叫特异功能，或者说有一种医病的能力或者什么东西，是一种超自然界的东西，在这个当中，在基督教的圈子称它为灵界的东西 spiritual， 在这个当中就有另外一种的力量，一种东西。那这个东西如果你不能够仔细的分辨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这方面的困扰，以及灵界的比大力量的来源。那么从基督教观点称它为叫做邪灵，灵界嘛，有圣灵和邪灵。如果你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就自动引鬼上身，那你就麻烦的。那么当然很多问题，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个别再跟你谈。就是说，这种气功的东西，虽然在初期和表面上是无害的，甚至是可能有益于身体、有益于别人的东西，不过那只是开头的印象。之后的影响，当你慢慢提升你的功力到某个程度，你可以开天眼，你可以做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慢慢开始进入一个层次，而且那个层次一旦进入以后，不一定是不归路，但是你已经进入一个层次是 out of your control， 这是肯定的。所以很多人的经验，有些人练气功，有些人练紫微斗数，我们经过很多这样的朋友，完全好像看起来是很 innocent， 完全很无辜的，他在研究个东西，他觉得跟宗教没有关系，他自己还是个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教徒，也不是什么，他完全是没有宗教的念头去进入那个，然后慢慢进入一个属灵的境界，然后开始是被那个灵 control， 而不是他 control 这个灵，通常是这样。 那通常练功的人都说我打坐然后怎么样 OK 开始发功，对不对？开始有这种东西。但常常练这种的人都有一个经验，练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灵随时控制你，而不是你控制它。现在你好像练的时候，我要练请他来然后我做什么，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说来就来，那你是被他控制，不是你控制他，他控制你。那通常到那个层次的时候就是一个问题，然后等等。所以基督徒来说，我们是为什么，你可以说不鼓励，这很客气的话，我们会要求你，建议你立刻脱节这个关系，否则的话你会慢慢引入一个属灵界的征战，这个意思。好，我想时间差不多，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好吧？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小时的时间探讨科学与信仰的问题，求你保守我们这几天每一堂的节目，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灵与我们同在，也保守我们等一下在吃午饭的时候，我们的休息，我们饮用的食物，还有我们跟朋友的交谈，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